谢谢你，把你厚重的荣耀赏给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其他的爱慕。主，你看见我们众人渴慕的心，哦，你要把你荣耀的自己赏给我们，作为我们荣耀的基业。也求你在这个营会更多的得着我们，好叫我们也成为你荣耀的基业。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他大概在主后54年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末了去到以弗所，但停留的时间很短。以后在他第三次的海外宣教的时候，他又来到以弗所住了3年，而且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么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同被称为监狱书信，是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写的，大概是在主后61到63年。而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是同时写的，也是托同一个人推基古带去，因为这些书信的对象都在亚细亚。那有人觉得这个以弗所书可能是一封公开的信，是要给好几个教会，因为在一些古卷里面，这一封信的开头并没有以弗所这个名字，是一个空白，可能就是你可以填上收信者的名字。这种说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正式，缺少保罗常用的那些个人的问安语。以弗所书他在那种体裁的高尚还有体旨的庄严上超过其他的书，他主要提到教会的真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这神圣的身体中的肢体。那这本书的要词是在基督里还有在天上，你常常看见这几个字，在基督里跟在天上。那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到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到14节，请你们读好吗？奉神旨意，
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安慰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保罗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因为他在大马色路上主亲自向他显现，而且差遣他做执事做见证，也借着教会分派他去海外宣教。保罗他不是自己想做什么，他是奉神旨意，他是被神差遣做使徒。那使徒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源自一个动词，就是差遣，就是差遣。所以使徒就是奉神旨意被神差遣的人。那他写信给以弗所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圣徒，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是以弗所书的要词，也是福音真理的精髓。那在旧约时代，神把他神圣的律法颁赐给人，但是人没有办法遵行，所以神呢，他就把一切都放在基督里，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还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把它放在基督里，放在他儿子里面。所以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着一切。神不但把我们世人的罪放在他儿子身上，甚至我们的旧人，还有所有因着罪而来的咒诅都放在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罪恶、肉体、世界、魔鬼、咒诅都与主同定了，宣告了他们的死刑。不但这样，神也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迁到那个爱子的国度里，在基督里有全备的救恩，在基督里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管是恩惠、平安、圣洁、公义等等。所以自从耶稣基督他成全救恩之后，我们不是靠着做这个做那个去做成我们的义，叫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不，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他一次做成的。那么今天神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忠心，忠心，我们要忠于主自己，我们要忠心的追求耶稣，忠心的来认识主，忠心来得着主，我们要忠心的住在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所以在基督里是我们得救的地位，住在基督里成为我们唯一的生活方式。所以保罗一开始他就为着这样的事情，他把颂赞归给神，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接着保罗提到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真的叫我们觉得惊讶稀奇，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要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主耶稣也跟他的门徒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么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拣选我们是要叫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圣洁这个希腊字有不同分开的意思，不同还有分开的意思。你知道圣殿是圣洁的，因为它跟其他的建筑物不同，那个祭司是圣洁的，因为它跟那些旧约时代所有那些以色列人他都不一样的，跟他们不一样。而那个祭牲也是圣洁的，他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上帝是无上的圣洁，因为他跟人类不同。安息日是圣洁的，因为他跟其他日子不同。所以神拣选基督徒，基督徒应该跟其他人不同。基督徒所坚持的不同不是要脱离世界，而是呢基督徒住在世界上，可是呢他又是住在基督里，他活出基督来，所以他与众不同，以至于别人他在学校或者在商店或者是在工厂或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医院病房，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人会认出哎，这个人不一样，他是一个基督徒。 而基督徒的行为不是律法强迫我们去做出来的，是因为我们真心的降服于耶稣基督，我们更多的得着耶稣，耶稣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就会活出那个不同来。所以一个基督徒教师，他不是只想照规章行事，他想要满足基督的要求。所以当他在对待学生的时候，他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一个基督徒他在一个工厂上班，他不会只是要满足工会的那些条规而已，他在那里工作，他的心是想要满足耶稣基督的心，把他所做的一切献给主，这个就使他跟旁边工作的人变得很不一样。一个基督徒老板，他所关心的远超过支付薪水的最低标准，他真实关心他员工的利益。所以基督徒呢，他不是尽本分而已，他常常会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去学习体贴圣灵，顺服神。一个姊妹她在香港，她的公司是在香港中环银行区，有一天呢，工作特别的忙，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透一口气，冲刺了大半天，她已经饿得两眼翻白了，她就放下手上工作，到附近的餐厅坐下来，想要享受迟来的午餐。所以他在到餐厅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了，他心想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正在感到无比幸福之际，哇，电话就响起来了。朋友说，有个人很想见见你，你哪一天有时间？他当下的反应是，这阵子在这工作忙不过来，恐怕要两星期以后然后呢，他就放下食物，就开始伸进他的袋子里找他的记事本而就在这一刻，有四个字出现在他脑海里：现在就来，现在就来所以他就愣了一下，然后跟朋友说：“请他现在就来这个朋友说：“真的吗？那我就马上告诉他哦。”这样从生命而来四个字，那么迫切深印脑海。这个姊妹就不敢不顺服，她丢下只吃了两口的美食，付完钱就赶快赶回公司。十分钟抵达公司的时候，她发现已经有一个女人坐在里头在等她。这个女的叫奥莲，姊妹对她有所知，只是在电话中朋友告诉她说，这个人呢有忧郁的状况，二十多岁，长得很漂亮，可是她那个大眼睛含着泪水，而且神情很慌张。姊妹说：“哦，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到了，你刚好在附近吗？”他说：“嘿，我正要去跳楼，途中接到电话，叫我立刻来办公室见你，所以我就来了。”这个奥莲呢，他患上忧郁症大概一年多，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和生存的意义。那医生开的药让他整天都昏昏欲睡，而且焦虑恐慌，绝望到极点，他觉得死去比活着还容易一点。他选定了一栋高楼，那天他正走向那栋高楼，就准备跳了。可是当这个奥莲经过姊妹公司楼下那一刻，这个奥莲的电话就响了，就是同样给姊妹打电话的那个人呢，就请他去姊妹的办公室。所以这个姊妹就一边祷告一边跟这个奥莲谈话。那一天这个奥莲当然没有去跳楼，而且他重新投向天父的怀抱，然后姊妹就为他祷告，这个奥莲心中觉得很平安就走了。每次姊妹在想到他就继续为他祷告。这个奥莲接受这个姊妹的祷告之后，他恢复得很快，而且自杀的念头从此没有再骚扰他。不久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工作，在这个新的工作几年间就晋升到领导位置，在他的行业里头赢得不少这个卓越超卓的那个奖项。所以圣洁这个意思是不同，基督徒真的与众不同，他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他们也会顾别人的事，所以他们会靠着 圣洁的灵的大能在工作岗位上容神一人。还有无有瑕疵，这个希腊字是一个献祭的字，跟献祭有关的字。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一个动物它要作为祭牲献给神之前，一定要有仔细的查验，如果你检查发现有任何瑕疵，那就不行了，不可以献给上帝，只有最好的才配献给上帝。基督徒必须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个意思是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运动，或者我们旅游，出国旅游，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真的都合乎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灵魂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全生活，是不是完全献给上帝？所以那个无有瑕疵的意思是完全，完全。基督徒必须无有瑕疵，把自好的念头除掉。基督徒的标准是做完全人。所以上帝要使我们在他的爱里，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个意思就是成为完全与众不同。神因着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意思是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后嗣，所以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承受父神的产业，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这个就是天父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的恩典，而这样的恩典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荣耀的产业，赐给我们荣耀的恩典，包括将来的世界。第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第七节短短的一句话里头提到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头三个很主要的观念，一个就是救赎，一个就是赦免，还有一个就是恩典。救赎，救赎这个字，比方他们用在说你把一个战俘把他救赎出来，或者一个人是奴隶你把他救赎出来，或者一个人被判了死刑可是你把他赎出来。那神救以色列子民就是这样，把他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地赎出来，而且神屡次拯救他的百姓，常常在困难当中救赎他们。不管在哪一种情况，这个观念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或者一个人他没有能力付出赎金，对不对？所以需要别人把他救赎出来。所以保罗要表明的就是，人类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所以上帝把我们这种那样无能为力，那样懊恼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底下，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这个就是上帝借着爱子所赐给我们的奇妙的救赎恩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担当人的过犯，叫人得蒙救赎，还有过犯得以赦免。得着赦免，这是基督教里面第二个最主要的观念，赦免。想想看，因着耶稣的血，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过犯都得着赦免了，这是何等丰富的恩典，而且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怎能不歌颂赞美神呢？基督教信仰的第三个主要的观念是恩典，恩典。这个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出自上帝的智慧聪明，不是人发明的，人没有办法去赚得这个丰富的恩典，只能用单纯的信心 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恩典，在基督里包含了一切的救恩，在基督里包含了一切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就得着一切。所以上帝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为我们设立了简单的信主之法，信主之法，凡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都可以来得着，而且得的更丰富。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又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救赎的范围涵盖了宇宙万有，这个宇宙万有还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神救赎的范围包括了整个宇宙万有。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叫宇宙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可以与神和好，回归于神。所以现在神做工在神儿女身上，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更多被主的荣光充满，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当那些与主成为一灵，全人被更新变化，像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要被称为神的众子。而神众子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的时候，神就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救赎的极致，也就是神旨意的奥秘计划。所以在这样一个奥秘的计划里头，人是关键问题，人关键在于人。神奥秘的计划能不能成就，那个关键是在于人。因此呢，随即意行作万事的神，他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要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赐给我们为基业，就是赐给我们作为产业，是我们的财产，天上的财富。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基业。当然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什么更多被神占有，我们更多被神得着，被神管理，与神合一，哎，我们就成为神的基业，成为神的产业。所以那个基督救赎的荣耀与恩典在我们的灵魂体越发的成型，越发展现出来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了。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一听见真理的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重生得救，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什么叫做印记？在古代的世界，如果你寄一个东西，比方你寄一个包裹到另一个地方，总是要封上，要有一个印记在那边，表明说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而且是从那个地方寄出来的。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作为我们身上的印记，表明说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上帝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只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全守神的诫命，可以常常按着天父的旨意去行，而且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来会得着基业？因为你现在就有凭据了，里面就有凭据。这个凭据的希腊文就是定金，定金。这个希腊字是商业上常常会有的事情，比方买东西你先付买价的一部分作为定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付清楚，把其余的款项都付清楚。在许多希腊现存的商业文件当中仍然用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所以我们现今在世上，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所领受的不过像定金，更好的还在后头，更完满的还在后头。我们在世上，我们在圣灵里的经历是预尝那个天上完满福分的滋味，是一个预尝。而你现在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就是向你保证有一天你可以完完全全得着上帝所要赐给你的完满的圣灵的福分。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的喜。所以门徒就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了十天，结果圣灵浇灌下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彼得说，他就是耶稣，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天父应许给我们定金，天父呢应许给我们凭据，他应许给我们宝贵的礼物，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每一天早上醒来，或者是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一定要来到父面前，跟天父说，天父，这是你答应要给我的，所应许的圣灵，你答应要给我，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每一天都可以重新被圣灵充满，圣灵呢，每一天都在那里更新变化我们的性情，使我们的灵与魂，当然包括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可以与耶稣越来越相似，直到主再来，我们最终得赎，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个时刻，我们一直学习让圣灵掌管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请你们读。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保罗为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以弗所圣徒不住地感谢神，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渴慕的圣徒不住地感谢神，也为他们祷告。那保罗祷告什么？求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神。那个意思是真正认识神，充分地认识神，亲密地认识神，更深更深地认识神，洞悉神的奥秘。 在约伯记十一章七到八节，约伯记的十一章的七到八节，拿马人索法这样讲，他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当然答案是测不透，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没有办法。他说他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呢？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主耶稣自己也这样讲，他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识父。所以我们需要向子求，求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只有当圣灵向那些寻求神的心灵启示神自己，人才得以略略的认识神，略略的真知道神。可是神真的把一个渴慕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不断地渴望认识那位没有办法视透的神，人很渴望理解那位无法完全理解的神，人很渴望去靠近那位你没有办法企及的神。所以我们里面的深渊跟神的深渊互相响应，人是那么渴望跟神可以面对面，可以亲身认识神，可以充分地认识神，可以亲密地认识神，真知道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一位理查罗尔，他是基督的属基督的吟游诗人，他这样讲，他说神呢无限伟大，毋庸置疑，远超我们的想象。他说受造之物呢永远无法真知道这位自由拥有的神。可是就在此时此刻，这颗心每每燃烧起对神那个炽热的渴望，因为我们的心灵被造就是要去领略神自己，要借着智慧跟启示的灵的充满，心灵呢可以尝到那个天堂的喜乐，可以超越一切有形的事物，得以被提升进入那个永恒甜美的生命。那个心思所有的动向，还有心灵所有深处的跳动，都要被提升进入神的爱里面。只有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一颗心灵才能温柔而亲密地认识神，而且真知道神。那个西班牙奥秘派的圣徒莫林诺，他谈到基督徒的心灵，他这样子讲，他谈到我们的心灵，他说让他认定全世界并最聪明的智者，最精确的学说都不能教导他真认识神，因为神的良善美丽远远超越所有他们的知识。一旦他确知所有的受造者都无法告知或引导他得着神的真知识，那他就应该带着他的爱，就那个心灵的爱，继续的往前，把所有天然属天人的知识抛在脑后，让他爱神，照神一切所示的来爱神。所以让我们比过去更全新的来爱神，而且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可以在圣灵里真切地认识神，也亲身经历神。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不但要叫我们真知道神，也要让我们知道神恩召的指望。神恩召的指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做完全人。这个就是神恩召我们的指望。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做完全人。也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看见神在众圣徒当中他所拥有的丰富宝藏。其实神的宝藏就是那些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被神的荣耀管理的圣徒。这些圣徒被神得着，被神拥有，他们就成为神的基业。而这个丰富的程度是难以测度的， 所以保罗用这几个字来形容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基业，我们可以变成耶稣的样子，我们可以做完全人，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个浩大的能力曾经运行在被钉十字架又安静躺在坟墓里的耶稣身上。这个浩大的能力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这个浩大的能力叫主耶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今天神就是要叫这个浩大的能力照样运行在我们身上，可是是运行在信的人身上，运行在信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信心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每次等候神的重点是你要用信心，用信心把自己交给神，降服于圣灵这个浩大的能力，让神借着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信的人身上，叫这些信的人可以从死亡、肉体、世界、罪恶的权势中复活出来，而且浩大的能力提升我们进入这个属天的荣耀的生命，让我们跟天父与耶稣有亲密的相交。所以基督徒为什么那么与众不同？因为基督徒他每一天是依靠这个浩大的能力，依靠这个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过一种超自然的生活，行走在那个复活的生命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在里面学习与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你借着不住地感谢，不住地祷告，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所以那个浩大的能力在你身上是继续不断的运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得胜者，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黑暗权势。约翰卫斯理他本来是一个很严守教规也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呢他就是对于耶稣的救恩没有单纯的信心。1738年5月24日礼拜三清晨5点钟，他翻开圣经，刚好看到彼得后书1章4节，他就被几个字抓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很感动他的心，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后来他又读到马可福音12章34节，耶稣对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哎，他知道他自己离神的国不远了。那天傍晚他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他去了爱德门街一个地方，去那里聚会，有个人在宣读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前言。大概在晚上8点3刻这个人呢就在那里读说，借着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神可以在这个信的人的心中动工，会带来改变。他说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有一股奇妙的暖流，他开始觉得，对，我就是要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我要真正信靠耶稣基督，唯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他心里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他知道主已经除去他的罪，拯救他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然后就开始为过去那些恶待他、利用他、逼迫他的人祷告。后来他有感动，就公开在那个地方，他起来做见证，见证自己这样经历到主的那种感受。 问题是他回家以后，他立刻就遭遇怀疑，还有那种属灵黑暗权势的攻击，好像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那个全部都开炮轰他，要偷走神刚刚在他心里面所做的功。所以回家以后，他遇到很多的试探，他就开始跟主呼求，他现在就逃跑，可是又回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来，他就继续仰望耶稣。他说：“主，我知道你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主，你一定可以帮助我。”哎，他发现过去呢，他就是常常依靠自己，所以常常就被打败。可是现在他已经忽然明白，就是要相信、信靠耶稣基督。哎，所以他发现现在的我可以得胜，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救恩、伟大的拯救，唯独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所以神叫万有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所以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今世的、来世的，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所以他知道，他只要信靠主，他就分享主的得胜；只要信靠主，他就可以支取主的得胜，分享主的得胜。所以那一天他得胜了。第二天5月25号礼拜四，他醒来的那一刻，好，他在醒来的口都同时说：“哦，我的主，主耶稣，我的主，主耶稣。”然后他就把他的眼目定住在主身上。他真的越来越多的经历到一件事，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信心的眼目定住在那位升天得荣耀的主，所以他就战胜恐惧、战胜怀疑、战胜试探，他经历与主同在的喜乐。我们的神是一位喜乐、满足而且乐意赐福人的神，他会让我们的心灵喜乐而满足，而且神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我们也需要每时每刻伏在主的脚下，我们也需要每时每刻伏在主的脚下，这是最安全的地方。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有权柄能力胜过一切反对的势力，因为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有能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得胜一切。教会既然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说你实在无法想象什么叫充满万有，这个银河系外有银河系，那个充满万有，哦，那是充满到什么地步我们难以想象。所以我认为教会的聚会，每一次聚会都应当追求圣灵充满，要让那位充满万有者不断的充满我们，让神一切所充满的继续不断的充满教会，这样教会的众圣徒才能充满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教会必须表现出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教会是要彰显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芬尼弟兄他决志信主那一天，他同时领受圣灵的洗礼，神的同在好像强烈的电流一样通过他全身，他觉得好像一波又一波那个一体的爱一直充满他，他就在那里流泪哭泣。到最后呢，他说这些波浪，这个爱的波浪、圣灵的波浪，如果继续淹没我，我可能会死掉。好，主耶稣，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一个人看见神的能力这样临到芬尼，他一看的时候，他也被圣灵击倒在地，他也呼求说：“神啊，我要得着你更多。”有些人就发现芬尼在圣灵里嚎啕大哭，他们就过来要看是怎么回事，结果他们爆发出神圣的喜笑。芬尼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觉得神大爱的水流一样涌流在他心中。隔天早上醒来，他说：“昨天晚上我领受的那个圣灵的喜又重新降临在我身上了，我跪在床上喜极而泣， 啊，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圣灵继续大大浇灌我，我整个人就倾倒在神面前，什么也不能做。问题是他需要去上班，好，他只好去上班，然后他就在回答客户关于一个即将开庭的问题，他竟然跟那个客户说，我有从主耶稣而来的授权，我可以为主耶稣辩护，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你辩护。然后就走出办公室了，他又走到那个休鞋店门口，在那里跟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谈论神。后来呢，在讨论当中，有一个跟他唇枪舌战的年轻人离开了，然后他就走到森林去了。后来他回来告诉芬妮说，我已经把自己的心交给神了。芬妮说，那天我跟很多人说话，我相信神的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留下深刻的感动。我不记得那天有人呢跟我说过话之后没有立刻决志信耶稣的。这个芬妮信耶稣的消息传开以后，整个村子都起了骚动。他去一个很多人敬拜的地方，因为还没有人开始带领聚会，芬妮就站起来分享他的见证。而那天晚上的聚会很棒，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都有聚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神的工作就四处展开了。那城里很多人因为芬妮热心传福音就信耶稣，他去他的父母家跟他们祷告，也带领他们认识了耶稣。所以以后神就借着芬妮在美国点燃起这个复兴的火。那芬妮他一生他传讲圣洁的信息，事实上他是先被神的爱充满，所以主的爱在他生命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好像神的爱就带领他更深的进入神那个圣洁的荣美，神的爱带领他更深的进入神那个圣洁的荣美。而且神呢让芬妮知道说，在各个方面他一定要分别为圣，归给神，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后来他妻子生病很严重，神感动他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你妻子交给神，真实的信靠他，信靠神。所以他有一点挣扎，后来他终于顺服下来，完全把他妻子交在神手中。经过这件事以后，芬妮弟兄对于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意义比以往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他真的这样分别为圣，而且向神完全降服之后，他说，我经历到一种很深刻完美的安息，他说那是在神心意中的安息，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神再次给他圣灵的洗礼，是一个更新的圣灵的洗礼，所以他领受这个圣灵更新的洗礼的祝福之后，他说，我经历到一种身体还有灵魂完全的安息，他经历到一种属天的平静，还有更大的灵里的自由，也经历到一种新鲜的起初的爱。从那以后，他改变了他讲道的重点，他更多传讲基督的丰满，他传讲基督的丰满。而他这个重点改变之后呢，就影响了更多的人，给他们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圣灵充满就是要带给人基督的丰满，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教会，好使教会成为充满万有者的丰盛。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求主加添我们渴慕的心，扩充我们那个渴慕的度量，还有顺服的度量，使我们的不停止追求圣灵充满，让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且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绝对顺服父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要向自己的意思死掉，向自己的想法死掉，向自己的意见死掉，向我们一切天然的肉体死掉，向自满自足自意自恃 自视就是依靠自己死掉，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继续与耶稣有活泼的相交，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们再次交出自己，再次倒空自己，情此迫切地直求，求那位充满万有者再来充满我们。